弟兄姊妹早，我们请看几处圣经。我们先看诗篇119篇130节，这是上一次我给大家交通过的一个经文。诗篇119篇130节。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的言语一切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达。那个地方言语在原文里头，希腊文那个希伯来文是叫debar， 他那个71世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就用了 logos， 然后他把这个放出亮光以后呢，事实上他的话就变成了 rhema， 就是那个上次给大家稍微交通过的，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愚钝的人、简单的人可以让我们通达。再看第二处的圣经，约翰福音5章39节。这里主对那个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容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第三处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听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再读哥罗西书3章16节，当你读圣经，那个3章16节都是你去查的，都是很好的经文。哥罗西书3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然后最后我们读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也在有点祷告，主，我们今天把这些话仰望在你自己恩惠的手中。主，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当你把我们召集在这里听你讲话的时候，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不是人在这里讲说什么，而是圣灵你借着不配的人向你自己的百姓讲话，把你自己心中的意思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把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愿圣灵涂抹每一位。主，愿你今天亲自向我们讲话。主，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最近那个一段时间，2个多月的时间里头，我给弟兄姊妹有过2次的交通。头一次我们是根据启示录第12章11节里头的那句话，就是叫讲到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道在希腊原文里头就是 logos， 然后呢，也就是约翰福音1章1节里头那个太初之道。但是这个道呢，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出来。这个太初之道，他当初如何道成肉身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是他成为活道，让人看见那位肉眼看不见的神。一看见主耶稣就看见那个神，所以对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看见了。以同样属灵的原则，这个道也要道成肉身在我们自己的身，成为活道，我们成为他自己的见证人，让人一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这位看不见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见证，好让那些人一看见我们，看见这看不见的主，就把荣耀归给那位为他为人舍命的救主跟元首主宰。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也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教会聚在一起的目的。第二次交通道说，要为了达到这个见证的目的，我们首先要必须得到这个非受造的属灵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长大。那么这个生命是怎么得着的呢？这个生命是靠着圣灵把这个基督的生命把它孕育购置给重生在我们的我们里边。它是首先把我们的除掉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就是软化我们那个刚硬的心， 然后呢，他赐给我们个心灵，就是把我们那个已经死了的灵，把我们再点来，然后再让基督的生命借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很有很多问题，慢慢的时候你看见，哎，他这个就软下来了，这就刚硬的心软下来，圣灵就开始工作，圣灵的属的生命开始孕育，就开始购置在他们心里头，直到最后他们完全的蒙恩得救。所以这个新生命的购置大的官能，是我们成为完全的另类，跟世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生命而且需要长大，这个长大需要许许多多方面的东西。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自己所见证到的时候，我们提到一点，就是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要借助十字架把我们属旧造的生命里头那个肉体的东西完全致死，好让新生命那个新生命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那些属灵的食物的喂养，还有我们属灵生命的个训练学习操练等等，还有一些属灵圣格的养成，这种生命要经过需要许许多方面的东西。但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交通的重点，就是在属灵生命的喂养上，就是把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吃属灵的食物。就像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从小孩子长到大人，我们是靠着吃长大的，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全完了。生命的长大需要吃的，所以照样属灵的生命要长大也需要吃。这个吃的时候，上次给大家交通到这个属灵的，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我们看如何把神的话 logos， 然后呢，把它成为 rhema， 成为活到 rhema，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供应、安慰和带领。那个就是把神灵把他的话 logos 再重新向我们说一遍，就成了 rhema。这个当时我上次给大家交通的这个话成为 rhema 的时候，那个意思可能跟圣经它原来那个圣经那个意思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或者跟主的原来的意思根本毫无关系的，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神把这个话讲给你，成为你目前所需要的意思。就比如说跟大家上次交通过，那个年长的姊妹忽然间在那个 Costco 被摔倒了，说的话忽然间领导他说，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给他当时的安慰，给鼓励，更确定的话。但是跟主耶稣原来那个骨头一根折断那个话，原来那个意思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主当时给你讲的话。那么今天主若愿意的话，我希望进一步给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如何从 logos 成为 rhema， 来成为我们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宝座和力量，并且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具有我们控制我们一生的意向跟启示。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要交通的重点。那第路加福音第那个一章三十七节里头，主的话这样告诉我们，上次我给大家 也讲到这句话，神的话是具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这话在原文当中就是 rhema， 就神的话出来成为 rhema 的时候，它句句带着能力，是巨大的能力。那个能力在希腊原文里头是 dynamo， 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说炸药，爆炸性的能力。然后他不但是那是举的话是加百列这样讲的，句句带着能力。你知道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他这样讲，他说神我们属耶稣基督的爱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影。那个命令在原文当中就是 rhema， 就是活道。当神可以用他的 rhema 或者活道可以把万有都给托住，他不需要用什么大的，今天我们是要做什么事，好像人非常勇力，他不需要，是用他全能的话就可以把万有托住。更何况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在经历当中遇到的难处呢，这些小小的东西在他的话来讲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是极常非常大非常大的安慰和激励。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比上次要高一些，但是我深愿呢不会像我们副弟兄所说的那32盎司牛排，那个我尽量的往地里拉，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上次交通的时候我给大家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在圣经当中那个 logos 就如同你去超市上去买那个肉啊，什么海鲜啊，什么菜啊，这些原材料， 这些东西当时你是拿上东西，这没办法吃的，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所以你要把它全部都买回去，花代价把它买回去。经过好厨艺的人把它这样制作一个过程以后，然后就一盘盘香喷喷，美味那个美味佳肴，那个营养齐全的美味佳肴可以放在桌子上供大家享用。这个就是告诉我什么什么东西呢？告诉我说，不是在你读神的话，你教神的话，你很多东西根本不懂的。比方我自己，我觉得我说我今天读神的话，我读多少？我说1%，我说1%就不到。所以很多话都不懂，虽然很多话都不懂，但是我说一种最好的话。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那个愿意花代价，把主的话给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你说年轻的时候能够背下主的话是再好不过的，说你把丰富富富存在心里，等到时候到了，主就把那个话箱把它的 logos 解开，成为 rhema， 就如同那一盘盘那个香喷喷那个美味佳肴一样，成为你自己的供应跟享受。这是那个这个我讲的这个比喻，今天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那个，同样是我们适用今天的交通。在那个我们刚刚读的约翰那个诗篇130节，119篇130节这里都讲到说。你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就发出亮光上与人通道。如果主的话不解开，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这些愚钝的人是不清楚主的话是什么意思的，我们是也不会被通达的。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9里头，他为着以弗所人有一个很大的祷告，有一个非常深切的祷告。他在那个地方祷告说，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如果弟兄能打出来更好，打不出来我就给大家念。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启示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对向着以弗所人，他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祷告，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让神赐我们赐他们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他们就能够知道。所以心中的眼睛一被照明，他们就能知道。那么这个心中的眼睛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的悟性一开了，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悟性一被照亮，我们的悟性眼睛，我们的悟性一被照亮，我们的悟性一被开启，我们就能明白属灵的意思。这个悟性是我们属灵的悟性。所以我记得年长的那个江弟兄，他用那个老式的那个胶卷那个照相机的那个成像跟那个冲洗过程来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个人帮助非常大。我今天也借来给大家讲给大家听，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你知道今天我在这个数码相机这个胶卷照相机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大家这儿没有什么太年轻的人，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知道这个，因为我是学物理的，那是我们光学里头最基本的实验课之一，所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所以老师的照相机，他照相的时候一咔嚓一下去，就一眨眼之间，他就在那个底片上成一个像，就成一个像过去。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就如同圣灵启示的光，他在一刹那之间照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灵里头留下一个非常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呢，就要求我们说，我们的灵常常向着圣灵是打开的。如果就照相机，比方说你那个镜头是关着的，你把那个按钮再按，你咔嚓几下也没用。我们的灵必须向圣灵常常的敞开，所以当那个像一按下去的时候，圣灵的光就可以照到我们的灵里头留印象。
如果我们不及时双灵敞开，那个照下来的时候，那个光我们就不会被我们抓住，也不会留下印象。然后这个底片呢，要在暗室当中经过显影液的处理，然后就把这个影像在底片上，这个影像就给慢慢的去显出来，显得很清楚。这儿有很多人学物理的，大家都清楚这个过程，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就如同什么呢？圣灵带我们经历过一切黑暗与幽谷般的经历，经过在这些经历当中，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然后呢，圣灵就把那个开启在照在我们灵里头那个神的话，然后呢，慢慢的给显明在我们的悟性里头，就让我们明白哦，这个话原来是什么意思。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历，我们没有足够那个黑暗与幽谷的经历。我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跟圣灵说 no， 我们不愿意让圣灵带着我们经过那些经历。而且就算是经历到一些事情，我们的灵我们的心都完全不对，我们自己不是怨天，就是在 那个地方自己自怜，是来到转身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要教我什么，主你要让我看见什么，主你要向我说什么。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圣灵就很容易打开我们的悟性，把他的话解释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后还是在这个暗示当中，这个影像已经显在底片上，但是呢，如果你要用手一摸，那个像就丢了，就没有了。所以要让他再经过定影液的处理，这个一经过定影液处理以后呢，这个影像就给固定在底片上，你是抹不去的。那么就在晾干以后呢，就成了我们那个相框里头啊，相册里头就那些照片相片。这是整个那个旧的胶卷成像机那个过程。那么这个第三段这个定影液的处理过程，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圣灵已经把它照在我们灵里头那个话，在我们心里头，在我们的悟性里头已经显明出来那个什么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定义，没有定义的话呢，这个话可能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经过这个时候就要让我们把主的话，借助圣灵，再借助我们的定义，把主的话来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就如同画雕刻东西一样，刻在上东西，使它永不能磨灭。这就是那个定义所处理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的意志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定义，让主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那个控制的力量。我们定义，我们把我们一生完全的奉献给主。我们定义我们一生是为着我们的主的。因为当你有了这个定义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奇妙的工作，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当中，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生控制我们一生的力量。所以保罗，你知道圣经在使徒行传里头有三次记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异象。你知道这个异象，就这个三次记载这个异象的这个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就很能说明这个成像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在第九章里头，升天的主有大光把大树的扫罗给击倒在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我愿意相信扫罗那个时候不知道主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可以完全可以主说，他说我没逼迫你呀，我是只是抓这些基督徒下监，把他们关起来呀。但是他并没有反驳，他明白一件事情，他可能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至少明白一件事情，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完全立马就服下来，就是我跟你说的定义下来，就服下来。他问主说，你要我做什么？他问主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你看保罗虽然对主的话不明白，但是他服下来了，所以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主就可以进一步往后再往他开启他。所以主完，我们的主完直接告诉保罗让他做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看圣经新约里头，你书信大部分都是保罗写，对吧？路加写夫子是写那个路加福音，写那个使徒行传，但是他都是保罗给他口述的。所以保罗无疑是就主耶稣基督最大的使徒，呼召的最大的使徒。我们的主完全可以直接告诉保罗他讲的话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这样讲，让他直接进入这个话的实际，让他经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说让他去，你去大马色去，会有人告诉你。所以 在大马色主差遣一个普通的弟兄亚拿尼亚去开保罗的眼睛，去给他示镜，去告诉他说主要他当做的事是什么，让他直接经历，直接跟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发生联系。所以经过这样的经历，还有经过再经过以后许许多多的经历，主就让保罗知道他给他讲那个话什么意思。所以这个话的真理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安节里头那句很大很大的话，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是保罗从主那里所领受到的，是主告诉他那句话那个意义是什么。他不单明白了，而且他是经过许许多多的经历，他终于明白了这句话就深刻的含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不单是在保罗心中显明了这个意义，他更是刻在保罗的心中，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所以成为他支配控制他一生的力量。即便是他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在老雅各的压力之下，他几乎要失败跟犹太教妥协的时候，主不允许他的仆人失败，所以主就及时的干预，伸手干预，让他忽然间醒悟过来。在那一次他没有失败。使徒行传第21章跟22章记载保罗那个第二次讲记载那个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那个异象。那么第三次这个记载呢，同一个异象的时候呢，保罗就可以对亚基帕王说，所以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保罗明白，虽然他可以定义他不要失败，不要在这个异象上失败，但是却只有靠主的恩典的扶持才能够使他不失败。如果我们有了经历，我们自然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些对主经历最深的那些最属灵的弟兄们都会告诉我们一句话，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这是那个主的话要解开，成为我们控制我们一生的力量。我们要下载，我们要看主的话要解开，那么要解开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谁有权柄有资格来解释神的话呢？我们来看神的话，圣经呢不是个百科全书，对吧？我们常常有附一些姊妹，有些很甚至有可能蒙了很多年的弟兄姊妹，他会问这样的问题，说这个圣经有没有记载恐龙啊？那个你看宇宙天地非常的遥远，非常的久远，甚至6000年的人类历史也很漫长呢。圣灵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记在圣经里，他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本圣经，所以他不可能把什么的事情都记载进去，因为他不是百科全书，所以圣灵不可能记载所有的事情。你记得那个在圣经里都记载告诉我们说，即便是我们主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那3年半的工作当中，他所讲所做的，如果全部都记载下来的话，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全世界所写的书，全世界又都放不下。所以你就看知道我们圣经它不是把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的。那么圣经既然它不是把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那么圣经把这些话，圣灵把这些神的话所说过的很多的话给我们这样组织起来成为一本圣经，是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特定的意思，一定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一定是为着某一件特定的东西。那么这个特定的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和他的见证，就是基督和他的见证。所以我们要读到你比如说使徒们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基督比他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他使徒就是这样。你彼得后书1章21节他这样讲，他说预言从来是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神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启示录19章10节他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约翰福音5章39节这样说，他说主对约翰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明明告诉我们说，圣经就是为着耶稣基督见证，圣经的解释就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听见一些对圣经的解释跟基督毫无关系，跟基督的见证毫无关联， 跟主的跟神的永远的旨意毫不沾边，你就知道那个解释是有问题的，你根本不需要去理他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圣经的解释只能是基督跟基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那么谁是圣经的解释者呢？谁有资格来解释圣经呢？我们谁有权柄来解释圣经呢？我们可以用主的话圣经来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圣经的解释者只有一位，就是圣灵。只有圣灵有权柄，只有圣灵有资格来解释圣经。圣灵不但感动人才说出神的话来，圣灵也来解释神的话，并且感动人把神话语的解释来告诉我们。若不是圣灵首先向人解释，就没有人能够把圣经的话给解开。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这简单的看几个经根据，比如说约翰福音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个我们弟兄在打的时候我可以念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这样讲，他说：“但保惠师，就是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再接着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见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有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我所有的都是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证据，但是这些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可以确定我们结论，圣灵是圣经的唯一解释者。所以圣灵不但感动人神的话，圣经也感动人解释神的话，而且这个解释的方法是什么东西呢？往往都是以经解经。弟兄姊妹记住，解圣灵解释圣经的方法往往都是以经解经，就是当圣灵把不同地方的那个经文把它串起来，让这些经文相互补充相互解释，就借助这样的相互补充解释，圣灵就可以借此把神的话向我们解开。这就是圣灵往往向我们解释圣经的那个方法。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就如同我们刚刚读过的哥罗西三章十六节里头讲，用各样的智慧，告诉我们说，用各样的智慧，只要你能用什么智慧能把主的话给存起来，你就存起来，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丰富存在心里，就如同那个牛羊反刍一样。你知道在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提到牛羊反刍，就如同我们那个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像那样，他把主的话反复思想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到时候一到，圣灵就可以把这些话向我们解开他的意思。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反复讲那个牛羊反刍，对吧？就是他讲分体有盗掘的走兽，他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做神百姓的食物吃的。分体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与世界分别的，反刍是讲到就是我们就是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来反复思想的。你说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你在约翰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跟第二章里头，他有三次记载玛利亚这样的故事。所以加百列给他讲话他听不懂，也把加百列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伯利恒郊外的牧羊人给他讲话他听不懂，所以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头留了三天以后，他们才返回来找他找见他，然后主耶稣给他说：“你们不当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听不懂主在说，他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说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品格，愿圣灵在我们身上把这样的品格来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让圣灵把他的话多多的向我们解开。那么要记，那么剩下我们底下我们就要讲 举例子来讲了，神的话如何解开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控制我们一生的意象。你知道先知耶利米， 我们读过了他这样话，他说是耶和华啊，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所以神的话是要当我们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成为你名下的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今天我们都是成为主名下的人，我们都得了主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们也都在读主的话语。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主的话像耶利米那样，像先知那样话当食物吃了呢？有多少的时候主的话在我们心中真实成为欢喜了呢？所以巴不得主来怜悯我们，让先知的这些话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真实成为实际的。就如同上次一样，我还是要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给弟兄姊妹来交通神圣灵如何把神的话串起来，来向我们开启主的话，照着神话语那个原来的本意来向我们开启。上次那个例子那个意义不一定是原来的本意，这次我们要交通神如何照着他把这些话串起来，照着 Logos 的原意来把我们解释出来，成为 Rhema 发出亮光，让我们心里头明白主的意思，成为我们的带领，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一生的意向，来支付我们一生的生活。所以今天所交通的那个例子，那个成为活道，跟上次一样，但是要给大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是照着圣经圣灵讲 Logos 那个原意。你知道那个希腊 Logos， 大家不要我几种希腊文都写，我都不懂，我都是查看那个有一个弟兄叫 James Strong，他把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希腊文每一个那个希伯来文都编了一个号，然后呢那个你照那个号去查那个字典，他有发音，他可以用那个解释，所以我都是查那个字典出来的。所以那个 Logos 在希腊文里头，他那个他跟逻辑，那个 Logos 跟逻辑的意思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 Wikipedia 在维基百科里他这样一句话，他说 Logos is the logic behind an argument， LogosTries to persuade our audience using logical arguments and supportive evidence。 意思就是说 Logos 是位于论据背后的逻辑，他用试图用逻辑论据跟证据来说服众听众，这是那个 Logos， 它本来跟逻辑的这个意思。所以主的话 Logos 它不单有超过逻辑之上的很重要的特殊的属灵意义，它也当然带有一些最基本的逻辑的那个最基本层面的意思。所以主的，但是我们的，而且我们的神呢是最逻辑的神，所以他讲的话也是最逻辑的话，所以当那话的解释出来的时候也是最逻辑的。所以如果不逻辑，那肯定是不是主的话，而且我们他那个逻辑是常常超过我们人的逻辑的，不是要用人的逻辑呢去逻辑他那个神那个逻辑，有时候你逻辑不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逻辑。所以我们要看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他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在世界当中做一件事情，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个神救我们的目的，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唯一的目的。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也许我们打开整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八节一直读到四节。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我们从十八节一开始念，一直读到第二十四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兽，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个再往下，二十一，所以耶和华就是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骨中骨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这是第一处的圣经。那么，第二处的经文，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19:34。《约翰福音》19:34，唯有一个兵丁用枪拿枪擦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然后第三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1:23，我大家给他念已经讲过了，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泛油脂的丰满。我是照着那个本意读的，他是原文叫说是他充满泛油脂所充满的，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泛油脂的丰满。这最后这一段的圣经里头，这一串圣经里头最后一节是启示录21: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那里又是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备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你知道圣经当中主的话，圣经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际，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所以创世纪第2:18-24里头这一段讲到神如何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女人，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预表，亚当是预表基督，夏娃是预表教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什么新奇。我们先看见神先自言自语在那儿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先起一个意念，自言自语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奇妙之一是神并没有说了话以后，神并没有立刻就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是先把他所造的所有的活物都带到亚当面前。那么奇妙之二是什么呢？神并没有告诉他把这些活物带到他面前的意图是什么，而是给他说看看他对这些给这些活物起什么名字，他给他叫什么名字，就让他叫什么名字。这是第二个奇妙之术。那个神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他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他要看看人是不是在这里照着这神的心意来造，为自己来寻找配偶，这是神真正的用意。但是奇妙之三是什么东西呢？亚当实在是很聪明，他那天明白了神的心意。圣经里头那个就记载奇妙的一句话，他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亚当他没有找见自己的配偶，亚当在那里找他自己的配偶，这个举动深深的摸着主的心意，所以神的心就非常的欢喜，他体贴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让他沉睡，从他肋旁取出一根骨头来造成一个女人，夏娃领到前，他就说这是我骨中骨肉，话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我自己，所以就长成了他的心腹，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因为那是他的身体。所以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要讲一个好笑的故事，我也许给大家讲过，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如果是在这里讲过你听过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遍，你听一遍。你知道我们在佛罗里达时，我们有一家邻居，那个太太呢后头成了我们主内的姊妹。有一天他们来我们家聚会，那个先生还没信主，先生孩子都没信主，一天来我们家聚会，然后呢那个姊妹呢就给我们讲了一段一次他们那个夫妻之间一个有趣的那个好笑的对话。那一天呢我们那个姊妹就给先生说，他说你知道吗，圣经说我是你的身体，所以你要爱我。先生说，他说我恨我的身体。然后呢这个姊妹呢那个还不霸气，还接着就说了，说圣经还说啊，他说我是你的一根肋骨，爱我。那个先生就说啊，说那是一根贱骨头。哎，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那些姊妹们在家里是不是都是这样，让要先生爱她的。所以我想我们结婚的都知道有答案是什么，是吧？但是我们下面呢后边呢我们要讲到有一个点，就是爱，讲到爱的这个点。爱不是给予，而是给予，不是索取。爱是以神为中心，以主为中心，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这是那个神圣之爱。所以我们说过，夏娃造夏娃的过程是预表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制造配偶的过程。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里头，那是神实在是先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配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真正说那句话的意思。所以那个一根肋骨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其中一个字是复合字。那第一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呢？我是照着那个我们那个弟兄那个James Strong 那个参的啊，他叫a card。 a card 什么意思呢？就是 one， 就是一。然后另外一个字呢，它叫telamin， 这就是 telamin。 telamin 什么意思？ telamin 它有两个字组成，叫 tela 跟 min。 tela 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翻译成那个肋骨，也可以翻译成肋旁，肋旁。所以那个 min 什么意思呢？就是部分，就是 part of， 知道了吧？ tela means side， 不一定是肋骨。所以你看这就一起来，你这个意思就明白了吧？就是亚当肋旁的一部分，神用亚当肋旁的一部分给他造了一个女人夏娃。这是遥遥指向我们读过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要过逾越节，他们希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早早死掉，然后他们还拿下来给他埋葬了，否则的话他们就不洁净，就是使得他们不净，他们不能过逾越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反抗的不能过夜，挂在树上是受咒诅的，但是呢如果你让你就成了咒诅，那地咒诅你们就不洁净，他们不能过逾越节。所以他们要让他们这些挂在十字架的人赶快死去，他们好让他们能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就那个兵丁来把两个给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的腿给打断，催着他们赶快死。当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的时候呢，发现哎，主已经死了，为了证明他已经死了，确实他已经死了，所以一个兵丁就拿枪刺他的肋旁，从那里就流出了血和水。所以给亚当肋旁取出一部分造夏娃的过程，就是那个找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从肋旁的血和水来给他造一个配偶，造教会的过程。所以这中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东西呢？亚当那个手术是不流血的，是没有痛苦的，睡一觉就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那个睡不是亚当那样的睡，那是有流血的手术，是 bloody operation， 是非常痛苦的，让他死再从其中复活。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有罪到了里头。给亚当动手术的时候没有罪涉及到里头，所以不需要流血。今天当两千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肋旁必须流出血来，因为已经要罪是要流血来赦免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流血是为了赦免，他必须得流血。所以我们的神在那一天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让我们主沉睡了，让他儿子沉睡了，从他肋旁取出血和水来给他的儿子造一个配偶，心腹就是他的妻子，就是他的骨中骨，就是他的肉中肉，就是他的身体。我已经记不得主把这个自配性的意象赐给我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九七年或者九八年的时候，我记不清楚了。虽然我在六四之后，在九零年到九二年之间，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读的信了主，但是一直到九五，我到了西亚，那个九四年来到美国，就在西亚我找到教会以后受浸，到直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说对圣经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别说那个造像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当到那个那一天，但是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在这之前的时候，我读过那个《哥林多前书》，因为我在国内读圣经，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读圣经嘛，所以《哥林多前书》发现许许多，所以我给大家，我给弟兄姊妹先讲的，我那时候九七年九八年，我刚刚受浸两年或者三年，所以大家没有人今天可以有 excuse。没有借口说这个东西太高，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是没有人可以够得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够得上的。所以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我在国内读《格林多前书》，就发现教会的分门别类， 什么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是属基督的。就我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都很痛苦，我说到底怎么新的主也是这样子呢？怎么跟共产党一样，今天跟苏联老大哥好，明天就是诉求帝国主义，今天是越南小弟弟好的不得就自愿反击战呢？我觉得怎么教会里头有出现这些，心里又很痛苦。但是我somehow主在我心里头留下一个非常深的意念，就是一定有一个是对的。有假药，之所以有假药，就是因为有真药，假药是模仿真药的，所以一定有一个是对的，哪个是对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对教会的路就看得特别重。所以那个时候呢，所以当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年长的江弟兄啊，那个还有那个徐尔健弟兄呢，还有刚刚被主接组的 Demar Franklin 弟兄啊，他们去访问西雅图的时候，孙弟兄召集我们一同追求的弟兄们，跟他们一起有一些交通，我都问他们说教会的路在哪里，他们都给我回答，直到今天，他们说给我的回答，我一个字都不记得。我一个字都不记得，弟兄姊妹，直到那一天，当我在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那天主听了很多信息。我上班的时候路上两个半小时，我们听大概两篇信息，我听了不少的信息。我在读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不忽然间想起，好像主江弟兄好像在什么一篇信息中讲过一句话，他说是在原文当中那个不是肋骨，是亚当肋旁的一部分，是预表说主耶稣是神用主耶稣基督肋旁的血和水来给他造教会。记住江弟兄那句话，神就把这几处的圣经给我串起来，把这几处圣经一个串起来。虽然我的里头很多的细节东西我什么东西都不懂，但是那个 framework 那个框架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框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在时间当中，神在历史里边只做一件事，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那件事情就是为他的儿子造一个配偶，那个配偶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骨中骨，就是他的肉中肉。那一天这个启示一打开，真是觉得天开了。那天从那天开始，我再不问教会的路在哪里，因为圣灵告诉我那就是教会的路，那神唯一的旨意，神在历史当中时间里边神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那天我给主立马给主祷告说，我说主啊，神啊，你造我，你在历史里边在时间里边就做这一件事情，你造我是为了这个目的，你救我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我一生当中，这也是我应该我唯一生的唯一的目的，在我一生的里边，我不应该再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来，经历了许多的事情，直到今天经历了不少的艰难、反对、辱骂、诽谤、攻击、非难、猜忌、抵挡等等，这一切我告诉弟兄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这一切在这一切的当中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度过来的。所以有深级经历的，有很深很深主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你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可以说保罗临危到新殉道为主殉道之前他的最后的遗言，他的最后的遗嘱，那是他心中最重的话。在那种书信当中，他给提摩太讲了许许多多的劝勉跟秘密那个绝密的话，秘诀的话。其中一个秘诀他说怎么了，在提摩太后书那个二章一节里他这样讲，他说我儿提摩太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能够刚强只能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起来，也只有在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可以面对一切任何的艰难。那是保罗一生的秘诀。正是因为这个恩典，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呢，涂抹撤去了那些一切攻击我们又爱我们的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把生命圣灵的律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恩典的时代，好让我们何时软弱就如同保罗那样，何时就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也能够让我们用恩典去恩待其他的人，就如同他用恩典待了我们一样。我也曾经有过很多次几乎要在这个意向上失败，但是主不许可，每一次都是他及时伸手来干预并拯救扶持，否则的话今天不会在这里，以后的路怎么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祷告说，这样祷告，圣灵不会允许我失败，等到我要失败的时候，我求主一无既往的来伸手干预扶持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这个东西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的意向，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控制我们一生的意向，让我们一生的心，让我们一生的路永不偏离。他造我们，他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神唯一的旨意。只在神面前，如果这成为你一生的目标，这在神面前有无比重大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点，就是爱是最大的，爱是最大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大的这个是达成神心意，就是建立基督身体至关重要。保罗称他那最妙的道，那个道是路，不是道那个道理的道。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保罗在那个地方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再看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三处是约翰遗书4章8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个爱心那个原文就是爱，没有爱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人们都把它称为叫做爱的篇章。所以我刚才讲过了，保罗在12章最后一节里头，他叫最妙的道，那是最妙奇妙的路， most excellent way。所以保罗在13章一开始他就告诉他说，如果他有这有那，但是他却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那对他毫无益处。然后他就大讲特讲爱，他说他爱是什么，这是很多人都会背呢。那个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或者说爱是永不失败。接着他再继续说，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这最大的是爱。所以如果保罗这样大讲特讲爱的这个地方，让我们感觉是那个爱当然是最大的，这一点好像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们要问题说，圣经有没有根据呢？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告诉我们说爱是最大的呢？我们不是说基督徒那个一生的基督徒的一生的路就是本一信以知一信吗？说一人必因信而得生吗？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是在乎盼望吗？不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吗？不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吗？保罗在这他不是自己也说信望爱如今长存吗？为什么说爱是最大的呢？我们感谢主，好像从这个地方我们找不见答案，但是答案在希伯来书11章1节，11章11第1节，跟约翰福音4章8节，我们刚刚读过的。虽然保罗在这里说信望爱是如今长存的，但是希伯来书11章1节却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信跟望都要成为过去，到那一天所信的成为现实，不再需要信， 所望的成为眼见，也不再需要望希望，也不需要盼望，所以信跟望都成为过去，不复存在。然而约翰一书一四章八节告诉我们说，神爱就是信，就是神自己。所以有弟兄们建议说，他当你读格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爱换成神或者基督去读，这个意义就会变得焕然一新。你比如说就是神或基督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比如说神或基督就是永不失败，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但是神不单是如今长存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从永世到永世，他是长存的。此外还有什么比神自己更大的呢？还有什么能大过神自己的呢？所以毫无非议，弟兄姊妹，爱是最大的。所以那么认识这个爱是最大，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当然要有信，因为希伯来书那个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神先信神是，并且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当然基督存那个永远的盼望，因为那个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因为如果我们如果说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当然要有信要有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得有神的爱。那个爱是叫阿嘎佩，是那个神圣的没有条件的，是能够开爱仇敌的爱。爱和真理是不是冲突的？不是我们人，特别我们中国人爱孩子那就是溺爱啊，不是那种爱，它跟真理不冲突的，而是和谐的，而是平衡的。正如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在他在约翰二书里头第一章二章第一节第二，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在真理中所爱的，爱你们是因着真理的缘故。所以真爱和真理是不冲突，而是妥协，是非常平衡的，非常和谐的。所以认识了在瑞玛当中认识爱这个含义，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更多的追求爱，与那追求那更丰满的爱，追求让我们住在爱中，住在爱中就是住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顾念神家中的每一个儿女，顾念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可以被我们是让我们忽略的，好让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爱中自己被自己建立起来。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体，基督的身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在爱中自己建立起来的。所以愿我们实在是这句话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里头。最后一个点，我们要给弟兄怎么来讲那个启示录十二章的那个男孩子是谁。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五节跟十二章十一节，我们可以一块放出来。这个男孩子是谁，这告诉我们说神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神的心意是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我们看见这个配偶这个心意是怎么达成的，是在爱中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男孩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告诉我们是在今生，在主回来之前，他的心意是怎么样达成的。启示录十二章五节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十二章十一节，这是我上一次给大家交通过的，弟兄生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知道这个男孩子是谁啊？这是差不多争论了两千年的问题，基本上他那个解释主要差不多有两种。一种呢，那个解释说是那个男孩子是基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那个男孩子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这两种解释呢，各有自己圣经的理由，不是你大的属灵的人，是你大解经家所说的，所以他们都各有道理，那么而且那互不相让的。比如说讲那个男孩子是基督的那就有一些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那个男孩子是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回到神宝座那里去，这已经是事实了。又为什么呢？因为 他不但主自己这样说，而且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降下来，圣灵是作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了荣耀的灵降下来，就如同那个贵重的膏油浇到亚伦的头上，大祭司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一襟一样，圣灵已经降下，耶稣已经得荣耀，这是确据，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第七章里头，斯提凡看见我们荣那个人子站在父那个全能者的右边。在启示录当中，约翰也看见羔羊在宝座的中央，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回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另外再讲到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国的，在十九章第十五节说，这个用铁杖辖管万国是赐给基督的，是赐给万王主王基督的等等。虽然这些说法都有根据，但是不能完全确定。比如说，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那个男孩子是一生下来就被提到宝座去的，那个龙就在那儿等着呢，等他一生下来就要把他吞掉的。那个男孩子一生下来没有被吞掉，直接活活的被提到宝座去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地上活了33年半，最后经过了加略山的十字架的死而复活，才回到神宝座那里去的。这里头有一个困难，让我们没办法解决的。再比如说，那个男孩子是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十五节讲到这个是赐给基督的，但是不只是赐给基督的，在那个第二章第27节里头也是赐给教会的得胜者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确定的，所以不能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基督的。中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东西会牵涉到这个妇人到底是谁的问题。这种解释有很多那个矛盾的解释。比如说，他无论是讲这些解，他要讲基督的话，他讲那个女人，或者是讲是玛利亚，或者是讲这以色列家，但无论是哪一种解释，他都有他的困难。比如说那个，因为那个女人呢，在那个十二章十七节里，十二章十七节里头讲到，那个女人有两般后裔，有神诫命的，跟为耶稣做见证的。谁是有神诫命的呢？当然是以色列人呐。谁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呢？当然是基督徒啊，是教会啊。所以这个妇人有两帮儿女的，所以这个解释是有矛盾，是有问题的。所以这是那个把男孩子解释成基督是那个不能确定的，是不能确定的。所以，但是十二章十一节却给了我们一些确定的信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告诉我们断定那个男孩子是谁。在十二章十一节里头讲到，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知道吗？胜过他就是胜过魔鬼撒旦，那一定是得胜者，没问题的，对吧？胜过他一定是得胜者，基督肯定是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也是得胜者。说这两个都适用的，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呢，为着耶稣，为着自己所见证的，他们虽自己死，也不爱惜性命。基督是这样子的，得胜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这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但是呢，后头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讲的弟兄在原文里是他们，就是后头说他们虽自己死，你看是他们，那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多数的，是团体的，不是个人基督，不是单数的，不是基督个人的，这个非常确定的弟兄姊妹。所以那个男孩子是单是团体的，是多数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不是基督一个人，是非常确定的。另外还讲到说那个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的，因羔羊的血，基督得胜不需要羔羊的血，基督得胜不需要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是为我们流的，是为着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这个非常确定地告诉我们说，那个男孩子是谁，他不可能是基督，只能是教会当中的得胜者。所以这个东西是再清楚不过的，对吧？那个，所以我们那么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帮助呢？因为我们跟大家讲到刚开始提了一下，那个 得胜者的呼召，主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在启示录二章第三章、二章三章里头，只在教会当中呼召得胜，在众教会当中呼召得胜者，那是主向着教会，也在教会当中最后的呼召。主在教会当中呼召得胜者，那么这些呼召、这些得胜者，他们是靠着耶稣宝血的功效，跟那个宝血当中那个死而复活生命的大能，在地上持守耶稣的见证，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呢，被那个被列入那个得胜者的行列。这是得胜者是怎么过来的？那如果我领会不错的话，你看啊，如果主回来，在我们的今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的时候，我们主就回来，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在大灾难之前，就是第五号之前，因为从第五号开始，那个地方才说祸灾、祸灾、祸灾三个祸灾。三年半大火灾，从第五号之前，这个得胜者就会被提到宝座那里去。那个十二章就是第十二章九节，那孩子被提到宝座去了。然后也是启示录九章一节，第二章十二章九节，那个撒旦被打到地上，然后九章一节，颗星落在地上，拿着伏地无敌恨的药，同一件事情，那是在第五号之前的。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说，在大灾难之前，这些如果在主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的话，他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在大灾难之前，我们就可以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那么，如果主迟延他的回来，我们的肉身要见死亡，很可能早在大灾难之前三年半或者更多，我们在地上过了得胜的生活，有可能复活再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个是在第七印之前的，换句话是在第六印当中，或者靠后，我们不太清楚具体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是在第七印之前的，就会有殊荣被活活地提到宝座，神的宝座那里去。所以无论是这两班得胜者中哪一班，都是有无比的殊荣，让我们被直接到神的宝座那里去，去迎接我们荣耀的主再回来。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在他回来之前是在得胜者当中达成的。那么这些得胜者不但要得到奖赏，他们要在艰辛年中，在千年国度当中与主并为主与主一同掌权，并为主掌权，也应要参加羔羊的千年婚宴。你知道这羔羊的婚宴很可能持续一千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千禧年之前，十九章七到九节讲到第一次，讲到说高心腹装备整齐了，那是讲得胜者。然后二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刚刚开始读到的，说心腹装备整齐，这是全教会全部装备整齐了。所以你看，高人的婚宴很可能是一千年，所以而且在勇士当中，得胜者还有一个特殊的殊荣，有一份特殊的产基业，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当中。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读不懂这个话，我说哎，我说怎么在那个到了二十一章了，主还在那个地方呼召得胜，我就跑到去问江弟兄，在 Richmond 特会，江弟兄回答，他回答问的总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那个精辟，他就讲非常 ，That's not a calling, that's a statement, 那不是一个呼召，那是一个陈述，告诉了这些得要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追求过得胜的生活，是有无比的价值。我常给我的姊妹、跟我们的孩子们讲，如果是明白了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在地上追求过得胜的生活，这个价值是无比的，是无比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东西，难道这还不足以激励我们起来，为了耶稣的见证不惜一切代价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吗？所以时间已经过了一点，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结束了。所以简单的说，神的话 Logos 就被解开，启示在我们的悟性里成为 Rhema， 并刻印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当中，成为我们支配我们一生的意象。圣主的话圣经需要被解开，那个解释只能是基督和他的见证，那个解释者只能是圣灵。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神在时间当中，神在历史当中只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为他的儿子制造一个心腹，造一个配偶，这就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这是神在历史当中 在实践里头的唯一目的，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弟兄姊妹一生的唯一目的，因为神造我们救我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说再回来，在这个身体呢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他爱中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么在回神回来之前，这个东西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个达成是在神，是在得胜者当中所达成的。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那个基本的思路。就这样的话呢，会激励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神的旨意成为指挥我们一生的意向，让我们激励我们在地上追求切实相爱的生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让我们在地上追求为了主的得胜的生活，好让我们那天有殊荣去迎接我们的主回来，好让心腹真实就在启示录章里头讲到那个心腹装备整齐一样，就愿主恩照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恩待他，来恩待我们，恩待他自己的教会。来，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在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愿这些话实在是在我们心中心的深处不成为突然，你把这些话实在的刻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心中，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成为控制我们人一生所生活的意向。主，让我们的一生不偏离你的旨意，不偏离你所赐给我们的意向。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主，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召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这个目的，实在是愿你这样的旨意，你这样的目的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个人的身上都能够达成。在你回来之前，你能够召见一批人在地上得的，你召见一批人在地上会是可以成为得胜者，到去迎接你回来的。我们的主，我们把望给你，我们虽然不堪，我们虽然常常软弱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的恩典里头刚强起来。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过犯罪孽，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羔羊的血可以向仇敌跨胜。我们的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恩待教会，奉靠主耶稣圣名， Amen。